各位善知识，大佛顶首楞严经第十卷，现在是讲到第五页的最后两行，这是行印实境当中啊，前面讲了四个这个四种论，现在是第五遍计息论。因为经文里面有不使交乱遍计息论，有这个名词，所以他和科判呢、就叫做遍计息论啊。又三摩中诸善男子坚凝正心，魔不得变，穷身累本，观彼由亲常饶动缘，以知见众生地堕者，世人坠入四种颠倒，不使交乱遍计息论。这是先总说，又是还有前面讲了这个四种了，现在要讲第五，所以叫做又。三摩就是三脉，就是正在修行的人，无论是在经文主要是指的耳根梵文文字性的耳根圆通，或者是其他的24圆通，乃至任何修行法门到这里来，因为他在前面已经把这个色受想30种的印境已经度过了，现在正要破行印，所以这个人是有深厚善根的，所以称为善男子，不止一位，所以叫做诸善男子，也包含这个四众弟子都在里面，这是依法修行的人坚凝正心，坚定他的这个定功，凝就是不动就是指他的这个定力很殊胜，那么里面也包含这个智慧所以叫做坚凝正心，很正确的度过前面色受想这三个大关那么尤其在响应破响应的时候十种天魔不得其变虽然是用尽方法来引诱他，但是他还是微微不动所以很坚定的信心破除这个十种的魔境这倒把响应破除了所以这个到魔不得变这几句话就是说明他响应已破穷身累本，观彼由心常饶动缘，这是说明他现在修的是行印因为到了响印破了之后外魔是不耐他活了，外魔对他没有办法，因此他可以向内心下功夫穷尽这个十二类众生的受生的根本观察自他所有受生的根本就是行印，行印这个行印第七莫那斯就是受生众生轮回生死的根本，他能观察这个根本，所以观彼由心，由指第七莫那斯行印很由身亲鉴别他不是像前面的响应众足，而这是很亲近的那么因此他向内心观察，观察这个常住的之离，是饶是指行应第七末呢是还是有摇动有维系的生灭，所以叫做饶，鉴别不是像后边适应静而不动的沉，所以叫做常饶动缘， 动员呢，就是指第七木纳斯，就是指这个行印为群动之源啊，众生生死轮回所有的动员呢，都从这个地方开始，所以第七木纳斯行印就是群动之源，这为他所观察的目标啊。这个后边相同的文字啊，就不必再细讲了。以知见中心生地堕者，这正值这第五升起的这个邪见的问题，它主要是就是对这个知见心中所知所见的境界升起邪计多，计是执计，它的执计偏邪不正确，多是多量啊，就是研究出可是他搞错了，发生这个邪见。世人这种人呢，在知见中生嫉妒，结果呢坠入四种颠倒。这个四种颠倒就是后文所说的有四类啊。这四种颠倒，所谓颠倒啊，颠则顶也啊，顶本来是朝天的，现在把它倒过来，所以叫做颠倒，就是朝天的变成对地了。那么就是说，他下面的这四种说法完全是错误，不实交乱，遍计虚论，说明他下面的这个四种说法都是不实交乱，遍计虚论的总名称。不实啊，意思是说不确定，没有办法确定，他说出来的话模棱两可，安尼亚丢啊，你讲啊丢，我讲啊丢。他是这种说法，所以没有刻板的规定怎么样才对，所以就说不实。骄是执傲啊，执傲过度的执傲而不相信人家啊，这是我的才对。执傲就是骄啊，乱呢、就是没有主宰，心里没有主宰啊。心里没有主宰就是论就是这个交乱就是乱。乱就是他心啊没有一定，你看他下面四种都是没有一定的啊。遍计虚论这四个字的解释啊，藕益大师的楞严文句里面是这样说，邪分别心故名遍计。都无实意故名虚论，这是藕益大师文句里面的解释。什么叫做遍计虚论呢？遍计两个字啊，就是它的执计啊是邪的，不正确的啊，希望的分别，这个分别性就是强硬执傲啊，不是这样，他认为一定是这样，这种的邪分别性，所以叫做遍计。遍是周遍，周遍执计认为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叫做遍计。都无实意故名虚论，他所说的这四种道理啊都没有实在的意义，所以叫做虚论。虚则不实啊，他这个论说完全是虚而不实，都无实意，它究竟没有实在的意义，所以叫做虚论啊。那么因此之故啊，遍计叫做遍计虚论。这四句话呀，原来就是出在这个藕益大师的文句，都无实意，原文是终无实意，终无实意。故名虚论。而现在的原因法师讲义里面呢，它是写作都无实意故原虚论，把中改作都，把故名虚论的名它改作原啊。但是呢，这个原因法师的讲义里面呢，它这四句话它的解释里面是上面冠上冠顶原三个字啊。各位有原因法师讲义自己可以查就是在第1478页，1478页第23卷 这一页解释这个遍计虚论的地方，讲义他说，灌顶云，邪分别心故名遍计，多无实意故云虚论。这是圆云法师的讲义里面写的，他说是灌顶所说的。灌顶云呐、没有错，灌顶书里面也有这四句话啊。灌顶书啊，是清朝初年康熙年间的续乏大师所注解的啊。续乏大师啊，这个人很了不起啊，他是杭州人活人啊，楞严文具的作者藕益大师是苏州木渎人，他两个人呢、可以说是邻居，一个人在杭州，续乏法师灌顶在杭州啊，藕益大师文具在苏州，苏州的木渎就是现在的灵眼山寺啊，这个净土道场的印光大师的灵眼山寺山下的那个木渎那个地方啊、那是藕益大师的出生的地方。所以我说这个住文具的藕益大师跟住灌顶的续乏法师啊，他们两个人是邻居，隔壁啊，杭州苏州是隔壁啊，所以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啊。那么应当文具一出，我相信灌顶就看到了。不过文具比灌顶早七十几年啊，因为藕益大师的文具是住在他41岁那一年圆成，那么就西历纪年的1639年，1639年就是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失踪啊，崇祯皇帝的这个12年，那一年呢、文具就出版了啊，那个时候啊，续乏大师还没出世呢。续乏大师是生于这个崇祯14年西距的1641年啊，所以续乏大师出世的时候啊，文具已经出版2年了。所以后来续乏大师他很了不起，他9岁啊就到慈云寺去学佛，16岁剃度啊，做沙弥，19岁啊树大戒做比丘。后来他亲近这个德随明缘法师学华严宗，就是先显首宗。后来啊，他专弘显首，注解这个灌顶书的时间呢、是到他71岁的时候。按照他的灌顶书的这个梵历最后一条说，他是71岁哪一年开始住啊？71岁哪一年呢、那是西历纪年的1711年啊，7年才铸成，到西纪的1717年才铸成。那么到了他的这个虚乏大师的灌顶书铸成的时候啊，文具已经出版78年了。所以我相信文具啊，这个虚乏大师是看得很清楚的，尤其比较近的著作他更需要看，他在写注解的时候必定是常看的。只看灌顶书前面有很多引用文具的话，就可以知道他对于文具是看得很熟的。那么因此这四句话本来是出在楞严经文具，是藕益大师的著作里面有的啊，为什么变成灌顶呢？因为灌顶书里面啊，他注解这个遍计虚论的时候啊，就把这四句话抄进去了啊，他把这四句话完全照抄，按照这个文具的文字啊，一个字不漏，一个字不改，完全是四句话完全抄进去。那么这样子就变成了是续乏抄文具啊。那么他的抄啊，在我的看法，我认为他不是有意要掠人之美，不是故意的。 为什么只四句话嘛，而且他前面引用文句的文字啊多得不得了啊，那怎么会在这里间隙而不写上文句呢？很可能当时啊一时啊这个一时的疏漏，没有注意到，没有在前面写分别信上面呢、啊、冠上文句云三个字。他如果把这个写分别信上面冠上文具云三个字，问题就解决了，就不会被人误会是认为是灌顶的。那么因为它上面没有这三个字，没有文具云三个字，不知道是从文具里面抄过来的啊。当时他写的时候很可能是无心之物啊，凭续法法师的人格修养，他的护法爱法的精神，他的弘法的功能，他不会抄人家的，我相信他不会抄，不是故意抄，而是偶然这四句话当中啊漏列文具云三个字，因为漏列所以后人就误会，以为是灌顶的啊、所以这个圆明法师讲义里面呢、啊、他就冠上灌顶云，因为他这四句话就是从灌顶里面抄过来的，所以叫做灌顶云。不过我想啊，圆印法师讲义用上灌顶云呢、啊，也许有点勉强。我不相信圆印法师没有看到文具，他也看过很多，而且文具的文字他也有引用的地方啊。不过我觉得圆印法师的这个门户之见比其他的人要稍微重一点。原因在哪里呢？凡是正脉灌顶还有这个执掌，凡是借用他的文字啊，他都会写出来哦，正脉云、灌顶云啊，或者是执掌云都会列出来。而偶然其他的著作，尤其天台教的著作啊，往往有的时候他是不愿意写啊，他就是有这种的门户之见啊，他好像是明明知道是文具出的，但是现在他是从灌顶抄过来的，他也不愿意写文具，很可能有这种的毛病。我觉得写注解的人有这种心病啊，是很要不得的啊。我说如果后人有印这个圆印法师讲义啊，在这四句话下面，就是说写分别心故名辩记，度无实意故云序论，这下面呢、啊、应当用刮符啊天上举个字，怎么写呢？词四句十六字原出文句，我有这样的定见啊，表示这原来是出在文句，而是灌顶抄进去，灌顶是无心抄进去，现在你是有心抄过来，不对，应当下面加注啊，这四句话十六个字原来出在文具啊，老老实实啊还给文具的本来面目，而不要让灌顶啊略前人之美而遭到被人笑话啊。因为我相信灌顶书的作者续法大师绝对不会抄人家的啊，如果你这样子抄下来的话，就害到灌顶的这个人格，伤害到他的人格，所以应当下面加注，说是你把上面那个灌顶云改掉好了嘛，啊，就是文具云不就好了吗？明明是文具里面有的，我是在文具里面抄过来的，文具云这样是一了百了，完全是清楚了，不必这么麻烦啊，让后人呢、啊、看起来就是你是在有意帮助人家猎人之美，啊。这是我所发现的一些事情啊，提出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啊。这是说那个辩记析论的做这个四句话的注解的作者是出在这个文具是藕益大师的啊。我对藕益大师特别崇敬啊，如果有人对藕益大师有不礼貌的地方，我很不客气，我会说话啊。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啊，所以这个所谓交乱， 他喜欢这说这些交乱的话，直而而不顺离就是交乱，心不主宰就是就是乱啊。直傲不顺离是骄啊，心不主宰是乱啊，所以这个叫做骄乱虚论啊。接下来啊，就说明他这个四种情况。这四种情况，第一种很麻烦啊，各位要比较注意一点来研究啊。一则，世人观变化言，见牵牛处名字为变，见相虚处名字为恒。他这里有八对啊，有八个字，八个字四对啊。这八个字四对里面呢，我们一段一段来说明啊。第一种啊，他说他观变化缘，变化缘就是行印，就是第七木那师啊，所有生灭变化都是从那个地方为源头，从那个地方开始。所以见他在牵流之处，牵流千变流动，行印是千变流动的，行印在千变流动之初啊，他就观察认为是变啊，观察变化缘，因为行印就都有千变流动，所以见千流的地方啊，就叫做变啊，就变化的变啊。见相虚处名字为恒，看到这个行印生生灭灭连贯相虚的地方，它就叫做恒，恒就是长，恒长啊。见所见处名字为生，见行印生生灭灭，能够看到它相续的地方啊，就叫做生啊。不见见处名字为灭，看不到它的生灭的地方就是叫做灭。那么意思就是说，它的能力啊，只能观八万劫，八万劫，这个世界成住坏空八万次，八万劫内所有事项它能看到，八万劫之前它看不到，他看到八万劫之内的生生灭灭情况，这个叫做生啊，所以叫做见所见处名字为生。他能见到他所见的地方，所见处就指八万劫，八万劫之内他所见的地方，这个叫做生。不见见处名字为灭啊，不见见就是见不到，见不到的地方啊，八万劫前他见不到，八万劫前他见不到的地方就叫做灭啊。所以这个变恒生灭已经四个字啊。相续之因，性不断处名字为增，相续指人死了之后再接后生啊，比如说今生死掉了再转到后生，他这个知识还是连贯下去，他的心性还是连贯啊，所以叫做相续。他这个从今生死掉转生后生，这个中间能够相续，他看到这个相续的这个因由，他认为能够相续不断，他认为这个叫做增，就是增加。实际上啊，而是他不了解死掉之后要再转生之前中间有个中阴身，这就是气候来先做主翁的第八师啊，第八欧拉耶师，他气候来先做主翁啊。那么这个死掉之后转身之前中间有个中阴身，他不了解，不了解，所以他认为是增啊。正相续中中所立住名字为灭，正在相续之中就是转身的时间，转身的时间中间有个断离，比如说这个身体死掉了再转生，转生另外一个身体中间有个断离，这个断离的地方它就叫做减啊，就是有增有减，就是前面变恒生灭增减啊，六个字三对。各个深处名字为由，他看到每一个众生，每一类众生各个有他受生的地方在哪里轮转不息，那就叫做由啊。夫妇亡处名字为无，夫妇就是互相有灭啊，这个由是指生住两相，灭是指异灭两相。行印啊，它有生住异灭四相， 一直在哪里变动不停，生住一面，生住一面。他看到生住两相就叫做有，看到异灭两相就叫做无，所以互相变异而至灭亡就叫做无，所以就是夫妇亡数名字为无啊。因此他观察这些东西这一切万法哦，有变有恒，有生有灭，有增有减，有有有无，有这八个字四句四对啊。以理如观，用他的精神观察这个道理，都去用心观察，用心分别去用心别见，用心去分别啊，个别去求证这种的境界。那么他了解这些事之后啊，有求法人来问其意，大爷，我今啊一生一灭，一有一无，一增一减。如果有人向他问法，他就答复说：“我现在观察到的，也在生，也在灭，也在有，也在无，也在增，也在减，啊，还略掉一个变恒，啊，也在变，也在恒，他是把它简略掉了。一切时皆乱其余，令彼前人为时章一时章记。”在一切时有人问他，他就这样子乱答，哦，也是生的，也是灭的，也是有的，也是无的，等等啊，就这样乱答啊，让前面问法的人呢，疑是张断记斗啊，这样问不出道理来呀、啊。究竟是生呢，是灭呢，是有呢，是无呢，是增是减呢，是变是恒呢，他都没有办法确定，所以叫做交乱啊。所以他这个交易乱易都同时具备了啊。那么这是第一种的这个乱搭啊，就是交乱即无啊。二者世人地观其心，夫妇无处应无的证，由人来问为大一字，但言其无，除无之疑，无所言说。这个比较简单，他只在无上观察得到真理啊，所以他地观就是用心去观察，夫妇无就是看一切法都有灭，有异有灭，如互相灭掉的时候啊，他从这个地方得到证悟，了解这个道理啊。如果有人问他，他就答一个字无，你无论怎么问他就是答一个无，没有第二字啊。除无之疑，无所言说，除掉一个无字，他没有别的说法啊，这是第二种。第二种是大无，第三种是大有了啊，很怪的这个情况。三者是人地观其心啊，各个有处应有的证，由人来问为大一字，但言其事，除事之疑，无所言说。这是大无就大有就大事。第三种，他用心去观察啊。看到这个身相住相啊，行愿的身住二相，他是因此而得到证悟这个道理。有人问他，他就答是，是就是有，是就是有啊，除是之疑，无所言说，没有别的话啊。第二大无，第三大是大有啊，是就是有，是者是人呐、啊，由无俱见啊。第四种很怪了。两种都看到，两种都证悟，也是无也是有，具是同时有。其尽机故，机就是好像树开挖，树开挖开成两挖啊，这边是有，这边是无，树开两挖啊，好像啊，它的境界是好像树开两枝一样啊，所以其心一乱，他的心就乱。有人来问了、啊，当然一有就是一无。一无之中不是一有啊，这是第四啊。他人家来问他的时候，他有就是无啊，有里面就有无，无里面就有有啊。因此啊，一无之中不是一有，无的里面也不是有啊，但也可以说是有，这有无两种并当啊。一切交乱， 他这些都是完全是没有实在，都是这个执拗而不顺离的骄，心不主宰的乱，无用穷劫，不能允许你穷尽其意来诘问来求答，都是模棱两可的这个话。由此嫉妒教乱习无，堕落外道惑菩提心。由这样子的执嫉妒量交乱虚无，所以堕落在外道里面，迷惑自己求菩提的本性，就是想要断烦恼成佛呀，结果不能成就了。是这名为第五外道是颠倒性不识交乱遍计虚论。这个十种执嫉当中啊，第五最乱最麻烦啊。这些都是属于外道的执迹啊，它最主要就是说话模棱两可，安尼啊丢，安尼啊丢，你讲啊丢，我讲啊丢啊，根本就没有确定的理论，让人无所适从啊。你问他等于不问啊，不问还好呢，问了更乱，是有这种情况啊。这是第五，这个第五的情况啊。就是在前面的这个六十二件里面啊，前面曾说过六十二件里面呢，本节本件有五种啊。我们这里的第一种的二种五因论，在本节本件里面是第五啊。这里的第二就是本节本件的第一啊，这里第三就是那边的第二，这里第四就是本节本件的第三。现在所讲的第五啊，就是六十二件里面的第四种不识交乱论啊。他这个《阿含经》里面所说呢，本节本件五类有十八种见，四种变常论就四种啦，四种常无常论就八种啦，四种边无边论就十二种了，四种不识交乱论是十六种了，二种无因论就是十八种了。所以本节本见有十八种，五类十八种，跟本经啊在名目上是相合的，名目可以配合，而它的内容啊不会完全一样啊，有些大致相同，可以做参考啊。那么接下去后边六种啊，后边五种就是第六到第十，第六到第十这五种啊，就是末劫末见啊，在欧韩里面的末劫末见的五类四十四件啊，这五类四十四件里面呢，第一是十六种有想论，第二是八种无想论，第三是八种非有想非无想论。第四是七种断灭论，第五是五种现在涅槃论，合并起来就五类四十四件。后边五种五类四十四件，名目上看起来数目字比较多，数目字虽然是多一点呢，它的内容啊比较简单，还比较容易明白啊。接下来讲第六，死后有相啊。死后有相，就是这个末劫末见的第一种十六种有想论，十六种有想论这里也讲十六种，内容大致相同啊。这个十六种有想论呢，我们这里科判叫做死后有相，就是越有相无相俱灰来分别啊。第六种是讲死后还是有，就是他的精神还是存在的啊。死后有，这个执迹就是在这个五蕴的身、受、想、行四种啊，四十一十六成为十六种相。看出经文，右三摩中诸善男子，坚宁正心，摩不得变。这跟前文相同，就是从响应破了之后到行应来。穷生内本干关闭游心常饶动缘，这也是跟前文相同，就是已经破响应，现在正是观察行应要破行应的这个工作。 以无尽流声记作者，世人坠入死后有像发心颠倒，这是总说，就是说现在第六死后有像论啊，无尽流就是行印，行印啊，这个行印是啊无穷无尽一直流动不息的，生住异灭，生住异灭，详细分别就是四相，生住异灭，生住异灭，简单说就是生灭，它就是这样生生灭灭连贯不停啊，这样子无尽流生寂作，就是由此升起直寂斗量啊，这个人呢就坠入死后有相发心颠倒啊，他的内心发生一种颠倒，认为实那还是由这色受想行啊，再生是由实那还是由有十六相，我们休息一下再来说这十六相啊。